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上财年新州、维州同昆州现供求房交营额多达1380亿澳元。澳洲 49% 受访者认为澳洲移民数量过多。驻离香港人在市政厅举行集会。澳洲商家开启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新州将统一措施应对校园欺凌。建材超市八年时使用人面识别被裁决违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份新报告显示，在富裕的住房需求者、退休人士和投资者的推动下，上财年新州、惠州和昆州的现金购房交易额激增 14%， 达到1380亿澳元。购房电子过户公司 PESA 对成交的购房交易分析发现，所有现金购房的交易量亦增长了 3.9%， 达到了141,000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24财年房地产市场的强劲表现。尽管无贷款的房产交易在数量上略微下降 0.4%， 降至 26.5%， 但按交易价值计算，现金购买比例上升至 28%。 PESA 首席经济学家托斯表示，现金买家的数量将继续支撑房价。他说，这一群体受利率的影响较少，他们在市场中占所有交易的 28%。 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群体的规模将持续增长，这个也是房市在过去一年保持韧性的原因之一。富裕的现金买家纷纷涌入雪梨和墨尔本的热门内城区，而年纪大的退休人士则在东部各州的区域性房产市场上大手笔购房。雪梨的2000邮政编码区是现金买家最青睐的地区，共成交了价值17亿澳元的无贷款房产，成为全国最高纪录。买家们以160万澳元的中位数价格购买了540宗房产。接下来是黄金海岸的冲浪者天堂，成交了16亿澳元的无贷款房产，共1206宗，成交中位价为820万澳元。最近的蓝筹区，例如 Mosman、Dunningport 和 Bondi Beach， 以及墨尔本的 Brighton、Coorong、Hilton 波恩亦在现金买家中非常受欢迎。每个地区的现金交易金额在4亿至11亿澳元之间。这里的 St. Helena's、Waterloo 和 Runwick 等以公寓为主的地区亦出现了大量现金交易。买家们在这些地区分别购买了价值5亿至8亿澳元的房产。澳洲的社会凝聚力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调查显示，即将举行大选的澳洲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分裂。非营利组织时间能基金会11月19日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澳洲社会的凝聚力已连续两年处于自2007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该调查向8000多名受访者提出了100多个问题，涵盖社会凝聚力的关键议题，包括信任、移民、民主和全球化。2024年的最新显示，49%的受访者认为澳洲的移民数量过多，这一比例远高于去年的 33%。 认为移民数量正好的受访者比例为 40%。 这个是澳洲迎来创纪录数量的移民后，认为移民过多和移民数刚好的澳洲人比例首次基本持平。经济状况越差的人对移民和多移民化的抵触情绪越强。在那些认为移民数量过多且自身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中，88%的人认为是移民抢走了工作机会或推高了房价。4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仍然是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15%的人认为是住房和负担能力问题。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生活贫困，付不起账单或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这一比例在租房者61%和25至34岁的年轻人50%更高。雪梨消息，11月17日，雪梨港人团体澳港联及新州自己友在雪梨市政厅举行集会，纪念香港反送中运动及理大围城5周年，并为47人案中被港府关押检控的香港民主人士加油打气，展现公义必有日归来，不义者必遭审判的决心。就会在当日下午4点开始，澳港联主席潘小姐主持集会。她说，公义必有日归来，不义者必遭审判。集会上播放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及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的录音讲话，以及当时运动的片段。 现场观众抗议香港政府以国安法之名剥夺港人的人权公义。许智峰认为47人案他是专制霸权暴政对人民的宣战。许智峰认为47人案的本质是中共政权想将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一网打尽，令到他们不能翻身。他是专制霸权暴政对人民的宣战。这47人是代表着香港人，代表着我们所有香港人的整体自由，审判我们整体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他预计判刑可能会很痛。许智峰呼吁大家面对暴政，继续做一个真真正正对得住良心、讲真说话的人，并希望香港人继续坚持。主持人潘小姐首先感谢参加集会的人士，她说感谢大家，即使五年过去，依然不离不弃，没忘记在香港受苦受难的手足。今日来到市政厅为身陷牢狱、以求离散海外的香港人送上祝福并打气。11月18日，香港各界在理工大学外围附近示威，希望声援被困人士而被镇压。警察以强大武力攻击和拘捕示威市民。根据官方数字，警方在这次事件中拘捕超过1300人，有400多人被检控参与暴动。现在5年过去了，这些检控行动从未结束，有不少示威者未审先囚，而且要面对4至7年的刑期。集会亦关注在11月19日宣判的47人案。主持人潘小姐表示，香港47人案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后最惹人注目的一个案件。主持人亦指出，47位被告中，好多人至今仍在等待审判。综合消息，澳洲一些大型百货商店、网购平台已经开启黑色星期五的促销周期。近年黑色星期五在澳洲的促销时间越来越长，已经不单止限于最初的星期五到星期一那4日。百货巨头 David Jones 上个星期率先拉开促销活动序幕，知名品牌例如 Dyson、Burwell、Tefal 等的行李箱、家居及厨房电器开始进行提前促销。从11月18日开始， David Jones 的玩具商品会优惠 25%。此后其他各类商品也会相继促销，黑色星期五促销周期会一直持续到11月29日。网购平台亚马逊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会在11月18日午夜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2日午夜。这个是亚马逊在澳洲举行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促销活动。户外服装品牌香曼都的网购促销将在11月21日启动，实体店促销从11月29日开始，促销活动会持续到12月2日。该品牌的黑色羽绒夹克将有50%的折扣。电子产品巨头 JB Hi-Fi 将在11月21日启动黑色星期五促销，促销产品包括 Dyson 吸尘器、Google 平板电脑同手表，消费者可以半价买到 Google Pixel Tablet 11英寸平板电脑以及 Google Pixel Watch 2 LTE 手表。现在将在11月29日至12月2日期间为会员提供高达最高40%的折扣，涵盖床垫、床架、床单和抽屉等商品。黑色星期五在澳洲已经成为可以同圣诞采购相媲美的促销活动。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11月黑色星期五的销售额超过了圣诞节。说来消息，新州校园咨询委员会将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召开会议，启动针对新州校园欺凌的全州统一措施。新州工党政府全力支持倡导推动此问题的全国性解决方案。新州学校咨询委员会代表全州3120多间学校，包括所有教育部门的代表。虽然所有学校都必须制定反欺凌政策，但鉴于该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所有成员一致同意需要采取行动。这一举措源于社区对提高行为标准，别是应对校园欺凌的持续讨论，目的是确保每个孩子在校园中感到安全和受到支持。尽管每个学校社区都不尽相同，但制定全州统一的反欺凌措施将着眼于引发此类行为的共同因素，并明确所有学校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新州工党政府现在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禁止手机在所有新州公立学校使用。最近的调查显示，86%的校长认为自政策实施以来，学生社交情况有所改善。实施更强有力的行为政策，赋予教师和校长适当管理学生行为的权限，引入包含欺凌、尊重关系及同意教育的修订课程，和南澳政府共同举办社交媒体峰会，并支持联邦政府将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提高至16岁的决定。 自今年年初以来，招聘92名新的学校辅导员和心理学家，推出聚焦网络希年网站，为家长、看护人、教师和学校提供免费且易于获取的网络希年资源。副州长兼教育及早期学习厅长卡尔话：，我哋每个人都在支持、安全和包容的环境下，扮演住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帮助加强社区和谐。所有学校部门都认真对待欺凌报告，确保所有新州学校对欺凌采取零容忍态度。根据隐私专员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结果，零售巨头班尼时在其客户身上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违反了隐私权法。这一决定是监管机构历时两年调查的结果。澳洲隐私专员金德说，2018年11月6号至2021年11月30号期间，巴尼时侵犯了其新州和维州62家商店中数十万顾客的隐私。当时进入相关巴尼时店铺的个人不会意识到正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尤其是他们的敏感信息正在被收集，即使是短暂的。监管机构表示，巴尼时没有获得在他们身上使用该技术的适当同意。巴尼时已经勒令今后不再重复这种做法，并在一年内销毁收集到的个人资讯和敏感资讯。巴尼时必须在30日内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解释其做错了什么，如何使用该技术，并为客户提供如何投诉的建议。脸部识别技术可揭取并储存人们独特的脸部印记。根据澳洲隐私法，这些脸部印记被视为高度敏感的生物辨识资料，预计此案将对澳洲企业未来如何使用该技术产生重大影响。国家隐私监管机构澳洲资讯专员办公室表示，巴尼时正在使用一种系统来扫描店内顾客的脸部，并将其与已知或怀疑有安全风险的登记个人名单进行交叉核对。无论是暴力行为或是偷视，如果系统发现匹配，都会产生警报。巴尼时讲俾调查人员听，当不匹配时，客户的面部资料亦会被收集，不过随后会在平均 4.17 毫秒内就会被自动删除。2022年，消费者权益组织赛事透露，巴尼时 Kmart 和 The Good Guys 在商店中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时，这种做法首次引起了国家隐私监管机构澳洲资讯专员办公室的注意。赛事的报告发布后，所有三家商店都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